书法等性本技法皆中自现圆满三生有五女立藏本来护主农心八七七五个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这个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准龙树究竟一切论啊，入中论啊，入中论呢，可以说按照全知包括什么几个科判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全的内容，啊，四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正在讲论义当中，啊，论义呢分了三个角度，首先呢是宣讲造论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啊可以说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主要的科判，那么就是说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啊，现在正在讲暂时地当中。暂时地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讲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好，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啊可以说是讲七系地、人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等四地。那么其中呢第六品或者讲现前地呢成了这个本论的重点，本论的精华。那么现在来讲这个现前地的般若度。那么在讲这个现前地的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尾本体，啊，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宣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的空性，第三呢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的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进去，首先呢是宣讲具生意的空性，第二呢真实宣讲具这个第一个是具生空性的生意吧，第二个是真实宣讲具生意的空性，啊，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角度，首先呢是这个宣说这个如何传向自己，第二是这个为谁吹法，第三呢是这个所讲之法。现在正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那么可以说分了两个角度，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义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义理抉择法物当中，那么这个呢又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呢就是这个义理抉择无自性身，第二个方面呢，是故以理成立唯一的缘起生意，也就是说，中观一乘法的名言地当中呢，它不承许其他的四种生，它承许呢就是缘起生啊，一切呢都是在空性当中因缘聚合可以如是产生，如梦如幻的显现法啊，如是的话就是讲这个以理观察而成立缘起生之意的。第三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说认定观察的果啊，现在呢可以说是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如是呢就以理破这个自性生，以理破自性生呢，那么也分了这个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呢这个二地当中破四边身，第二是如是破者的防拦。现在正在讲二地当中破四边身，二地当中破四边身呢，现在也分了三个科判进去。首先呢是这个立事略说无四边身，第二是笔者广说，第三呢是这个成立之意而结尾。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分了四个科判啊，详细抉择没有四边身的道理啊，没有四边身的道理呢，那么就说这个破除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啊，破这四种的平常的这个人们所执着的这个升起诸法的方式。为什么这样抉择呢？就因为如果一个法它自己有一个本体的话，就因为众生呢认为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众生，还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产生的这些外境啊，一切轮回等等，全部都是有自相的。如果说有自相有本体存在，那肯定有它的因呢。那么因呢是怎么呢？那归纳起来的就是四种，那么就是这个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那么如果把这四种产生的因全部一一抉择为无自性，全部是空性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得到呢一切万法实际上是无有自性的啊，一切万法都可以说是无有自性的，就是因为一切万法的升起的因、升起的方式，那么就是四种，把这四种彻底打破之后呢，一切万法都了解是空性的道理。现在呢，可以说自身已经抉择完了，现在正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现在正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虚寂，第二是别破。虚寂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比破当中。比破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真破，第二呢是解释佛陀所宣讲为实的教义。首先呢是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呢。首先呢是破除承许这个无有外境而唯有实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第二呢是这个破除承许其他起有自性的观点。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角度。首先呢是这个破除这个离境为实的像这样的一种自性。第二个方面呢是破有彼中成熟无情显现法的习气。第三个方面呢，如是破的这个结尾。那么现在的话，就是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嘛。第一个科判以上呢，昨天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有比中呢，主要是从阿赖耶识当中，从阿赖耶识当中呢，如是呢成熟一切无侵法显现的习气。 也就是说在阿赖耶识当中呢有一种习气，那么什么习气呢？就可以显现一切的这个无情法的显现，无情法的显现。那么一切无情法的显现，通过这个科判观察抉择的时候，实际上得了一个什么结论？实际上的结论呢就是什么呢？实际上的结论就是一切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无情法啊，这个无情法的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根啊，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有情色身本身，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外在的这种这个外境，像这样的外境也好，还有像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五根也好，像这样的实际上都是一种色法的体相啊，都是一种无情法的体相。那么如果说是个无情法，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是我们是有情，外面是无情，有的时候呢通过观察整个有情无情的时候呢，众生本身就成了有情了啊，就是像这样的观待有情本身的，像这样都是无情法。但是如果再详细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无情有情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的如果说是有情呢，肯定就是说实啊，像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众生具足五蕴呢，五蕴当中的这个色蕴啊，色蕴这个方面呢，就是它一种色法的体相，色法的体相。而其他的几种四种蕴呢，四明蕴呢，它是一种实心实的体相。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观察分析的时候呢，所谓的无情呢，这个是无情呢，就是不是实的体相的啊，我们的这个眼根呢、啊、耳根呢、啊，这一方面是色法的体相的缘故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成了无情。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外在的外性和像这样的这个。眼根等像这样的无情法实际上是从内在的习气而显现的，那么从这个方面一观察一抉择的时候呢，实际上得到一个结论，唯识中成许，外境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眼根等像这样的色法的根也好，全部都是实的之相啊，都是实的之相。除了这个实的之相之外呢，没有一个其他外在的单独实有的外境，像这样的无情呢是没有的，他就承许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承许这样的观点呢，按照全知末分的门界的观点来讲啊，按照就是说这个非常无垢的这个清净的这个立众来讲的时候呢，非常应理。那么在这个名言的实相当中呢，这一切都是非常应理的。中观啊、可以说是中观派呢，如果真的详细观察，按照这个唯识中的 观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可以承认的啊，可以承认。也就是在观察名言的实相的这个角度啊，观察名言实相的这个角度呢，可以成立一切是唯识的。但是为什么在本论当中要破此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两个角度可以了解的。中观中他在承许这样的一种外境的时候，才承许世俗地法的时候呢，他不做详细观察，不做详细观察，在不做详细观察的情况下，他就是说这些外在的一些法呢，我就说就是说这个一般的世间人怎么样承认，我就这样承认就可以了。这个一方面就是因为应承派了，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在怎么样成立一个名言法，怎么样成立一个世俗的显现法，它的着重的重点是觉着圣界的空性这个角度。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呢，它没有以世俗理论做详细观察，没有以世俗理论做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它就在论点当中就没有安立为实的观点啊，在他就在应承派论点当中根本就没有去着重安立一个诸法为实，通过理论去抉择去安立为实的观点根本就没有。所以说呢，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话，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说是这个中观应承派或者月城菩萨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都是不承许为实的啊，这个方面就不对。我们现在在讲他这个在他的这个很多大论点当中呢啊，中观传论的讲义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讲义当中呢，都是提到了如果说要以世俗理论详细做观察抉择的时候呢，肯定要成立为实啊，肯定要承许为实的。因为像这样在名言当中呢，成立为实呢，没有任何的理论的妨害啊，任何理论的妨害没有。如果说你在世俗当中这个唯识不能成立，那必须就要有世俗理论的妨害。但是呢，真正在世俗的啊这个角度上观察它的本性的时候呢，绝对是唯识。这个方面呢，没有任何理论。所以说，在和其他的这个论师和格罗派的这些论师辩论的时候呢，中观中啊，中观应承派在名言地当中呢，承认可以说是承认唯识，承认自证。这一方面这一切呢就没有任何的妨碍。那中高大师呢，他们有必要的缘故呢，在这个安利这个应承派观点的时候，八大难题当中，就是说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名言地当中都没有不承认自证的啊，有这样的观点。波波那么具体观点呢，就是不承认。那么就是说在名言地当中可以成立自证啊，因为没有任何的一种啊这个他的这个理论的妨害的缘故，所以说呢就可以。那么为什么说没有自证破自证呢？全部都是在圣意地当中破的啊，全部是圣意当中破。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了解的时候呢，自尊的观点和他尊的观点呢，那么从这些方面讲有些不同的地方，而且呢从方方面面理论观察的时候，从各种各种教义抉择的时候呢啊，确实波波那么具体观点是非常了义啊，非常这个就近的啊，非常就近的。这个方面慢慢学习啊，学习这样入中论的啊，这个时候呢，然后过段时间如果要学中观专论讲义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话就是波波那么具体的这种观点，它的无垢的这个这个自中的观点呢，非常非常明显，非常非常殊胜。那么一抉择之后呢，绝对当下就对像这样的老人家的这个智慧呢，产生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信心的。 所以这方面呢有些这个需要这个抉择的地方啊，需要抉择的地方。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样的理论呢，就成立啊，成立呢实际上外在的外气世界，还有这些眼根等像这样设法的根呢，都是适应唯识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什么呢？唯识水底唯识中呢，他承认在生意体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唯识的体相呢是存在的，生意体当中存在，生意当中存在，而通过相应习气苏醒的时候呢，外在显现如是的一种根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境啊等等，生意他是认为在生意体当中有这个实相，所以说月乘菩萨呢就是啊处在这个生意实相的这个高度啊，处在这个菩萨如根本会定的这个境界的高度，或者说中佛如所有智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的高度呢。观察的时候呢，生意地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如是的一种这个实的这个习气的这种法的显现，所以说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遮破的，那从这个方面进行遮破。这个就是这个科判的大概的内容，首先了解之后呢，对我们理解这个像这样这一段的颂词的意思呢是有帮助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词这个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破词了。首先呢是讲这个续记啊他们的观点，然后呢就是讲比破。首先呢是讲续记，那么既然前面讲到了从比中呢，就是从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习气当中呢，如是显现无情等显现法，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他们要安利这种观点，安利这种观点在这个颂词当中呢有三颂啊，三个颂词呢进行这个安利的，三个颂词呢进行安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讲到呢，人生眼识智功能，从此无间有十生，即此类十一功能妄指名为色根眼。那么这个首先呢是第一个颂词啊，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的大概的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总的科判当中呢啊，就是前面讲的凭比中产生无情显现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气，那么从这样的从这样的一种总科判当中分下来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总科判可以分成三层了啊，每个颂词一层意思。那么第一层意思是破什么呢？主要是破根啊，就是这个无情法当中的这个根啊破词的。第二颂是破什么呢？第二颂的着重点呢是破外境设法。第三个颂词呢，主要是从比喻方面进行进一步抉择，啊，就可以说是把这个前面两颂的意义呢，通过比喻的方式呢，归纳的形式进行观察、进行抉择。所以说呢，这个续记就是哈通的观点呢，可以分成如是的三层啊进行抉择。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首先就抉择第一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像这样平时这个众生认为通过眼根啊，通过像这样的这种眼根呢，可以产生眼识，这种观点呢，是不是正确的呢？唯识中说呢，完全不对。完全不对的，根本不是通过实实在在一个像这样的外在存在外境存在的像这样的眼根呢，然后呢在这个取外境的时候产生一个眼识，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么即使不是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是怎么样的观点呢？他就是说呢，像这样的眼根呢也是自己习气的显现而已，也就是说这个眼根呢也是实的自相，实的自相。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的书中的这个教义啊，没有学习过，没有详细观察唯识中的教义的时候呢，就认为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一般的众生都认为呢，外在外境就是外境，这个眼根就是眼根，实就是实，这三者的完全都是他体法。怎么现在通过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眼根就变成了实的志向了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可思议了啊，不可思议。但这个时候呢，必须呢就要了解到了唯识中他自己的殊胜的这种根据啊，殊胜的根据。虽然现在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分别心里认为呢，像这样的我们这个眼根是色法，不是心法。但是呢，就是唯识中说，他有些通过书生的比喻，他比如说在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你梦到自己的时候，也有眼根啊，也有眼根，也看到外境。但是真正仔细观察的时候，这个眼根也是除了你的实之外，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设法。就是说梦中当中啊，就是显现梦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眼根根本就是一种这个实的体相，而且呢还有这个外在的这个外境呢，都是一种实的体相。他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的比喻意义呢对照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呢，现在我们认为这个眼根。有别于类有别于这个实的体相呢，是一种妄执啊。就像这种妄执呢，需要打破。怎么样打破呢？就需要唯识中的观点进行打破的。这个方面，因为主要是讲这个他中嘛，在讲这个唯识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站在唯识中的角度呢进行观察。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怎么样成立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眼根等啊，是一种实的志向呢？这个时候讲人生眼识智功能，从此五间有十生，从这个方面慢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去抉择下来。首先来讲的话，人生眼识智功能，它前面呢还一层意思啊，还一层意思，还一层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昨天我们讲的内容呢有相似之处的。昨天所讲的内容，或者今天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内容呢，它就是说这个眼识啊，这一刹那的眼识。已生正灭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灭啊，就是说这个现在时的这个现在的眼识呢已经产生了 正在趋于灭，慢慢正在灭，但是它还没有灭的时候，将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为了这个下一个眼识的产生啊，现在的这个眼识将灭的眼识呢啊，就是这个啊，就成为一种习气啊，就像这样的话，就当时呢就有一种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功能熏习到了阿赖耶识当中去，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去的时候呢，那么即此内识啊，不是就说人生眼识的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就成了什么呢？这个像这种习性呢，就成了人生眼识自己本体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呢，能够产生第二刹那的眼识，产生第二刹那的眼识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眼识就是自己的功能而成熟的。所以说，在宋词当中讲到了，就是说人生眼识自功能啊，必须要把前面这层意思呢了解到了，把前面这层意思了解到了之后呢，那么再来对到这个宋词的意思，那么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前一刹那这个眼识呢，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啊，熏习到通过这个习气功能的这个方式呢，熏习到阿赖耶识当中去，然后通过这个习气功能，人生眼识自己的功能，这个方面就能够产生啊这个自己的眼识，它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习气功能。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习气功能呢，从此无间啊，从此无间。那么从此无间呢，那么当然就是说前面这个眼识灭了之后，中间没有间断，中间没有什么法啊阻隔的，那么立即呢就从这个习气功能无间就产生一种第二刹那的眼识。所以说呢，就是说从此无间有实真。从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间断呢，就可以产生第二刹的眼识。然后第二刹的眼识正在显现没灭的时候呢，又熏习到那啊相续当中去。然后呢，第二刹的这个一灭的时候，马上又成熟第三刹的识。它就从这样的一种这个次第呢，如是的话，就是显现成这个眼识的。那么显现眼识的时候呢，即使内识一功能，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内识呢，所依是什么呢？这个内识，也就是说这个内识产生的它的这个根据，它的根本是什么？它的所依是什么？他就说即使内识呢是他的所依是功能啊，功能呢就是说是习气功能，能够产生第二刹的眼识的这个习气功能，就是他产生的因，产生的根本。那么这个时候就很明显了啊，什么很明显呢？就是实际意义上呢，你产生的这个内识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眼根在作为外面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缘，全部都是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功能成熟之后呢，显现了这个见这个这个色法的眼识。那么产生了见色法的眼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也是说明了个什么问题呢？也说明了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外在的外境，它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习气功能而成熟的。只不过这个地方的重点它没有放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重点呢，主要是观察呢，像这样的类似是依自己的功能而产生的，它的根本因是什么？它的功能，他就说第三句呢，即使类似一功能，就说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这个类似眼识等呢，产生呢，它的所依是这个习气功能。习气功能这个方面就离啊，就是宣讲了无始中他自己的书生的教义。那么第四句呢，就破除一些这个世间上的愚蠢人的这个妄执，不正确的看法。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其他世间上的人不正确的看法是什么呢？妄执名为色根眼，把什么妄执名为色根眼？就是把这个习气功能呢，能够产生这个眼识的习气功能呢，他妄执，像这样的话就是愚痴，这个凡夫呢，他不了解如是的真实意，他就通过这个虚妄的执着呢，他认为是什么能够产生这个类似的呢？他认为呢是色根眼啊，他认为是色根眼啊，他就是一般的人就认为呢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像这样的一种那个这个色法这个形式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眼根等。眼根等，那么通过像这样的这个色根眼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可以产生眼识。他就从这个方面讲，唯识中说呢，根本不是通过像这样的色根眼作为所依而产生类似的。那么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个功能而产生的。凡夫人认为是眼根产生的，唯识中说这个是内在的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个习气功能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把这样的一种能够产生类似的这种这个根本因呢。本来是这个习气功能，但是呢，一般的愚痴凡夫他就妄执啊，就是像这样的话，把它安立名为就说是色根眼，他就认为是通过这个色法的眼根产生的眼识的。实际上，唯识中说呢，根本不是通过这样产生的，更是通过自己内心当中的习气成熟之后呢，如是呢就是这个显现的这个如是的这个这个色法，所以说完全都是习气功能。而且呢，在这样的一种颂词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这个色根眼啊，像这样的眼根的本身来讲。这个无情法的显现呢，像实际上呢也是自己的习气功能成熟的，啊，通过自己的识显现成了如是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眼根啊、耳根啊、鼻根、身根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五根呢，实际上离开了自己的识之外，根本不可以这个获得这个成许的实有的外在的法，啊，从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做的抉择， 从这个方面做抉择的时候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必要的啊。从他们真正的这个至终的观察的时候呢，有很大的必要。就是一般的众生呢，他对像这样的这个外在的这种设法呢，是特别贪执的啊。外在的像这样的这个显现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实质法呢，特别贪执。那么这个时候呢，唯识中说呢，这一切自己所贪执的这个眼根呢、耳根、身根呢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通过自己内实的这种息息功能成熟显现而已。实际上它是一种实的智相，根本不是一个外在的这种这个外法的体相。如果这个众生能够了知这一点，那么当即就泯灭了什么呢？就泯灭了对外在无心法的执着，对色法方面的执着。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色法是很多粗大的这个大种，如是的话从细微的大种组成粗大的大种，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是堆积之后呢，显现一个色法，看得到摸得到，认为就是一种实有的。但是唯识中说呢，根本不是实有。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见到这些微尘法，不管是粗大也好，还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分别智慧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最微细的微尘也好，根本不存在丝毫的指向，丝毫的指向都没有的。所以说呢，为什么平时我们讲呢，有的时候就是唯识中他的观点在遮破外，在外境的时候，在遮破这个外面的这个锁境的时候呢，他是像这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完全是觉知到离思辨的大空性，离思辨的大空性就通过唯识的观点呢，完全可以抉择。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认为呢，那么因为这一切这个外在的设法根本不存在，连这个丝毫的微尘都没有，不管是有边无边、二俱双非边，任何一个边呢，不可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设法的体相。那么他认为这些都是这个实的指向，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呢，保留了这个类实的这种能取的这种执着，实的执着，但是彻底打破了外在的这个设法的执着。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时候，好像是和这个独觉的境界相同，独觉的境界呢，它也是保留了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实的指向啊，不破这个实的指向，但是呢，它对外在的设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全部已经打破了。但是他们差别在哪个地方呢？这个时候的差别就是很大的。独觉所证悟的所谓的无有外境啊，无有外面的索取的这种空性呢，只是离有边，啊，只是离开了有边而已。而唯识中他自己通过如是的抉择之后呢，四边的执着彻底打破。从外在外境的索取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是四边的执着是彻底打破的。所以说呢，从这个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啊，它的差别就是非常非常这个悬殊的。因此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个他唯识中的这个理论还是很殊胜啊，确实还是很殊胜的。这个方面是第一层这个颂词的内容啊，主要是从相这样的内在的习气功能显现了如是的一种这个什么类似。所以说呢，一般的人认为是这个相这样的这个习气功能呢，它是一种这个色根眼的体相啊，色根眼的体相。实际意义上呢，他就说呢，这个色根眼呢，实际上也是离不开如是的这个习气功能的，也是习气功能而成熟的。然后第二个颂词，始终从根所生时，无外所取由自种，便是轻的余不了，凡夫只为外所取。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主要是观察唯识中认为呢，外面的这个索取法丝毫不存在啊，外面的索取法是丝毫不存的。所以说最后一句呢，凡夫只为外所取，他主要是他的这个破词的不是破词的抉择的重点是什么呢？就外在的这些索取法啊，凡夫执着有一个单独的外在的索取法，完全是错误的啊，完全是错误的。比如说，我们不说其他的凡夫也好，其他的众生也好，就说我们自己。如果现在我们认为外在外面的这些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些桌子板凳啊，这些书本等等，真正是一个外在的一种这个离开心识之外的，像这样一个这个实有的索取，单独的一个索取法的话，完全是一种大的错误。在唯识中的教义来讲呢，有这样的执着呢，就是属于三种自性当中的遍及所知之性，完全是通过自己的第六意识遍及出来的，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人们认为呢，这个外在的外境和自己的内心，像这样的外在的这个，也就是能取所取吧，能取所取这二者呢是分开的法，只为它一体的法。但唯识中呢，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如果你这样分别，这样执着，那么就是全部是变计啊，全部都是一种这个我在二谛当中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离开内实之外的这种外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呢，这个如果这样执着就是变计，如果不打破这样的变计执着，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因为呢，你一直认为外在一个东西去随这个外在分别心去转了之后呢，再种习气，然后呢就不断就轮回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了解到外面的索取根本没有一个单独离开自己内实以外一个索取法，完全都是自己的这个心识的幻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打破了遍计执，那么就实际上就处在一他起的状态了，处在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心识的状态。 就是说上帝因为这样的辩解法，它的来源，它的基是什么呢？它的基呢就是心识，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外境呢，实际上都是心识的本体，但是众生没有认识到，而妄执呢有一个离开心识之外单独的这个他体法。这个时候呢，通过殊胜的理论一观察就打破的时候呢，哦，就认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外境呢，离开心识之外的外境根本不存在，就是自己的心识而已。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处在一种这个心识的状态。这个方面就是说，虽然有外境的显现，但是呢是心识。那么心识什么？前面讲过，一个是见分，一个相分。见分识和相分识都是识啊，都是识，但是可以显现。一个是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能取，一个是外在的一个索取，这个方面是可以显现的。但是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他体啊，就是一体的啊，就是一体。所以这个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破除外面的一个实有的索取，而安立这个实的志向。那么这个时候一个一个一层层分析的时候呢，始终从根所生实。始终从根所生，首先要了解这个始终。那么始终是什么意思呢？讲义当中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此世间中啊，此世间当中就一般的人，还没有进入唯识宗派的人，还没有真正学习殊胜唯识教育的人，像这样此世间当中的人呢，都认为从五根产生五识，就认为呢外面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根、识、性这三者呢都是他体的啊，都是一体的，然后聚集之后呢就产生一个眼识乃至于生死，他是这样执着的。但实际上呢，就说这个唯识宗所安立的是什么呢？他说是始终所从根所生识呢，这个时候众生这样执着，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认为有一个外所取了，但是唯识宗说呢无外所取，始终从根所生持呢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那种现象，但是绝对不是呢通过外所取而如此安立的。那么既然没有外所取，那么是什么呢？他就说啊，他自己的立宗呢就由自种啊，由自种。那么就是通过前面的观察一样，通过如是的一种这个这个习气功能作为种子啊，作为自己产生这个自己后面这个识的种子，所以说呢有自种便是清等。通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己的这个种子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功能的种子呢，便是清等，便是清等。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个四字是很关键的啊，这个四字是特别关键。为什么这个四字很关键呢？你这个四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似的意思，好像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外在的这个青黄赤白，或者就是说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方圆正歪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的这种这个色法的显现，像这样的种种的显现，我们看是看到了，但实际上是不是真实的存在的一种外在的色法呢？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一种辨识的啊，它是一种辨识的。而辨识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辨识呢，就是从自己的心识而变化，相似一种这个好像是外在存在一个外境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四呢，实际上就通过这个四字就直接遮破了一个所认为外在有一个实有的青黄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外境的观点。所以说呢，完全都是通过自己这个习气种子变化成了外在的这种这个青黄等。那么只不过呢，就是这个愚不了人，那么愚痴的众生不了解这个问题啊，不了解这个问题，不了解像这样的这个青黄等呢，完全都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功能如是变现而成熟的，就是和自己的心识完全是相同的啊，就是自己的心识的体现。所以说于是凡夫不了，那么这样的凡夫人呢，只为外所取，把这些把什么之为外所取呢？就把这个辨识的清等，辨识的一切法，他执着呢是在这外在的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索取法啊，执着一个外境法啊。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呢，一方面呢就是建立了唯识他自己的观点，像这样的清等啊，像一切外境啊，都是自己的实的志向啊，都是自己习气功能变现成熟的。所以说既然是自己的习气功能变现成熟的，那么就不可能在外在有一个索取。而凡夫这些愚痴者呢，他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说呢执着外在有一个索取法，因此而造业，因此而流转的，他就从这方面安立的。所以说呢，这两层意思安立了至终，然后呢遮破了一些不了解唯识宗义的其他凡夫众生的观点啊，树立一个殊胜的正见。他就从第二个侧面呢，第二个颂词它的关键的核心放在哪个地方？外索取方面，就是外在的这些索取法，外在的清等，像这样的显现法，完全也是个心识的志向。所以说总科判当中讲得很清楚了，从彼中显现无情等这个像这样的彼中成熟无情显现的习气。所以说第一个颂词主要是色根眼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诸根方面色法的诸根方面呢了解是这个识的功能。那个第二个颂词呢，除了根之外是什么呢？除了根之外的还有一个外在的这个索取，外在的山河大地等等的索取法。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索取法呢，也是自己的心识变现的，也是自己的心识变现的。所以说前后两个颂词当中呢都有相同的，一个是妄执，第二个是 啊，职为啊外所取，实际上就是说凡夫的这些众生，一般的众生呢进行分别这些执着呢都是不对的，应该打破的，而应该建立唯识的观点。那么第三个颂词啊，第三个颂词呢就通过比喻啊进一步进行抉择，就是把前面呢像这样的一种两层意思呢，像这样的无情的外在气体，或者就是说还有呢就是气世界，还有呢就是内在的所谓的有情的相续所设的这个眼根等，像这样都觉得成实的志向，通过容易了解的方式呢就是比喻来进行抉择。那么就是在颂词当中呢一个颂词了，如梦实无于外色，由功能属身比心，如是与之醒觉位，虽无外境亦得有。那么就说这个梦遇啊，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梦遇了。那梦遇呢，中观中也用梦遇，唯识中呢也用梦遇。尤其是呢，唯识中呢，他通过这个在抉择这个唯识的观点的时候呢，用的最多的比喻呢，就是梦遇啊，这个方面最容易抉择呢，就是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相同的通过梦遇来进行观察。那么犹如在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呢，实无余外色。一个人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呢，他在梦到这个自己处在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城市当中啊，或者处在这个大山当中啊。这个时候呢他认为有自己的这个本身自己的人存在的，然后呢外在呢还有这些这个山河大地都存在的。那么实际上观察的时候的梦中呢有没有像这样一种离开心识之外的外色呢，他说呢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实无余外色，根本就没有一个离开心识以外的其余的这个外色法，像这样的外色法呢根本不存在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山河大地乃至于自己的诸根等这方都没有。但是呢虽然没有这样的一种诸根就是离开自己心识之外的诸根呢，离开心识之外的外境都没有的这个方面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前面用比喻讲他们观点的时候，一个人睡在很小的房子当中，一个人睡在极小的房当中的时候呢，在这个梦境当中就显现这个狂象群显现了狂很高的这个高山等等，但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小的房子，这么小的脑袋当中哪里有一个狂象群呢，哪里有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很高的山呢，不可能。那么是什么呢，就是心识，完全是心识的习气变现而已。这个方面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同样的道理呢，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呢，除了心识之外，像这样没有一个这个人在走来走去这个像这样的眼根乃至于身根之间呢，像这样的这个诸根没有，然后所见到这些外事呢也是没有的。那么居然没有是什么呢，全部是心识。他说如是与这个像这样如梦实无余外事，由功能熟身比心，那么就是通过自己相续当中心识当中的这个习气功能成熟由功能熟，由如是的习气功能成熟之后呢，生比心，生这个比心呢就对照前面的余外色的余外色，虽然没有外在的这个外法外在的色法等，但是呢通过功能成熟之后呢，生起了见到外色的像这样的这个色识、眼识乃至于身识等等，像这样的这种心识的这个法呢，都是通过功能成熟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显现的自然会显现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是实的志向一方面是完全是实的志向，一方面又安立了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眼识等可得，矛不矛盾？根本不矛盾他就通过梦遇呢，方面呢又抉择了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实的志向，又抉择了像这样的话有产生这个一个心识的志向，而且呢就是完全都是心识，一方面有产生了如此的眼识等，他就从这个梦遇呢就是很恰当的非常恰当的去安立了他自己的比喻。这个方面就是大家都了解了这个梦遇了，然后了解了梦遇之后呢下面就是它的意义，最后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归纳了，如是与此醒觉位，虽无外境亦得有。同样的道理呢，就像梦中一样，如是呢在这个醒觉位当中，一般的人认为好像这个梦这个像这样的话醒觉位的时候和这个做梦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一般的人认为就是梦中呢全部是虚假的现实生活当中从梦中醒来这个白天的生活就是真实的，很多人就这样认为的。但实际意义上呢，唯识中说呢，醒觉位也好，像这样的这个做梦的这个梦位也好，这两种位了之后呢，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自己的这个如是的这个习气功能成熟而已没一个这个实实在在的。实际上这个做梦和这个实际生活都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全真波波罗蜜切呢，有一个醒梦辩论歌。醒梦歌辩论歌可能大家很多都看过吧，尤其是有一个这个注释虚空藏，在这个里面呢用了很多就是说这个比喻很多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辩论的过程呢，最后就成了什么呢，一般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这个做梦是很虚假的，而现在现实生活是很真实的，但是呢通过辩论之后呢，通过醒就是醒觉位和梦醒梦辩论，像这样通过醒觉位和梦中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辩论，通过一番辩论之后呢，最后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真实两个都是真实的，如果是虚假两个都是虚假的， 不可能有一个真实一个虚假的这个过程，都是一种虚妄不实的法。所以说从这方面呢，也可以了解到呢，现在我们这个处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和做梦没什么差别，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论基础。所谓说全职无光尊者呢，他的虚妄修行当中就一再提醒这个修行者呢，在平时啊修精要法的时候呢，要修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实有的空性呢，就把现在的这一切呢和梦，首先通过广大的理论对照啊，对照这个观察之后呢，最后就认识到了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白天和梦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差别。这个方面呢，就可以修持入梦如幻。这个时候就很快可以证悟法性，很快就可以现证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最为殊胜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光明的志向。所以说呢，老人家在这个这个殊胜论点当中呢，方方面面做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交接。因此说呢，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莫不能默契呢，行门辩论，然后无光尊者呢，暂时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暂时的在这个虚幻修行当中呢，他就按实际上案例就是唯识的观点的。像这样的话，这个都是一种习气显现，都是通过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种种法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习气功能显现之后呢，如是显现的。所以说暂时归的时候按你这样的为师，但是在究竟归的时候呢，无光尊者还有一个峭壁的讲法，他最后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梦幻方面呢，按你的无上大圆满方面特别特别的殊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就说这不了义的地方，不合于法性的地方呢就是说这个本论也好还其他地方都做过抉择，都做过破斥这方面呢也不相同的。因此说他是说如是于此醒觉外当中呢，虽然没有外境虽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像这样的话离开心识之外的实有的外境呢，虽然没有，但是最后呢就说亦得有亦得有。那么亦得有是这个意是什么？这个意就是意识通过意识的变现，通过了意识变现之后呢，也得有这个如梦如幻的和心识像这样的没办法分别的外境呢，也是有的，犹如梦境。梦境当中呢，虽然没有外境，但是呢，通过意识的变现之后呢，也有这样的一种外境可以获得的也可以获得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梦实际上就是做梦的这个梦位和醒觉位两个对照的时候呢，都是相同的，所以无外境亦得有。这个三个颂词呢，就是说从首先呢，就是从的这个单独讲就是单独的遮破这个像这样的话无情法的这个眼根能，然后呢再遮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的认为呢，离开心识之外的单独的这个外境法索取法，然后第三个颂词呢通过比喻的方式容易了解的方式归纳，像这样的话就是梦中当中像这样眼根乃至于身根或者就是外在的山河大地的都是心的变现而已。所以说他最后下个结论，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醒觉外当中呢，虽然没有外境，但是呢亦得有。那么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习气功能，都是习气功能成熟之后呢，这样的话变现的。这个时候就讲到他们的观点，他的观点。那么就是说讲到他的那个观点续集完了之后呢，那么现在还要讲比破了下面就讲破次他们观点。前面就是说这个破次，我们就是说在讲他中观点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说这个从他们这个非常硬理的方面呢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什么抉择，应该就是平时我们应该还没有修习大空心之前呢，应该如实了解唯识的志向唯识的这种方法，像这样的话这个调伏自己的心都有很大的必要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这个唯识的观点呢，并不单单就是说是随理唯识中他们自己的这个论事案例的，实际上呢，像这样随理唯识的这个观点，可以一直追溯到佛经当中，追溯到佛经当中，佛陀宣讲的像这样的观点，只不过呢，就是随理唯识中他把这一层意识挑出来之后呢，着重案例，然后呢，就是加了一些这个什么呢？加了一些其他的简别。下一次什么简别，就是圣意当中真真实实存在这个实的志向，这一点的话是佛陀没讲过的这点佛陀没讲过，但是呢有必要有必要的缘故呢，他就说这个是圣意当中的法，了义的法。为什么这样讲？一般的众生呢，他就是喜欢了义的他就喜欢这个是最好的。你跟他说，你首先你跟他说这个不了义你首先这个说最后还被破掉的，关到一般的众生来讲，他就接受不了这个问题只有首先跟他说这个就最高的了这个就最了义的了。所以说他一听到这个问题马上就升起欢喜心没有怀疑，然后就开始驱逐修行。修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时候再给他讲，实际上呢以前那个呢不了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时候不了义，然后通过各种力量打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马上就可以转变过来了。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够转变，但是呢通过修持为师的教育之后呢，相续当中的福德相续当中的智慧已经开始逐渐在成熟了。这个时候再给他宣讲这个不了义了，他能够接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必要的有必要的缘故呢，唯识中的论师虽然就是说把这个，虽然佛陀在经典当中没有讲这个是圣意当中的一种堪忍的法，圣意当中不破的法根本一个字都没提到，但是唯识中就引用了很多这个教证引用有的时候呢甚至于呢就引用这个第三转法了义的这种教证来成立这个不了义的这个以他起实 所以说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必要，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啊，并不是说他们很愚痴啊，不了解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很多殊胜的必要，为了度化众生，为了使他们逐渐进入大空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首先把这个不了缘的法呢说得很高啊，说得很究竟、很了义。这个时候让他们去修行，修行完之后呢，打破外在的实质，然后呢，逐渐可以进入这个像这样的一种空性界。所以说有很大的必要性。啊，前面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观点。那么下面在比破的时候呢，破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从这个圣意的角度，根本在圣意当中不可能有如是的一种这个什么，不可能有如是的一种这个真实的这种习气功能成熟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呢，是不可能成立的。这个时候破的时候呢，就是适用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以通过的是圣意理论啊，没有世俗理论。世俗理论破不了这些观点的，实际上完全都是用圣意理论观察啊，觉着空性啊，觉着空性的。所以说呢，圣意理论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是借用他们自己的观点，通过圣意的理论呢进行遮破啊，从这方面呢进行这个案例的。如是的话，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第一个呢，就是真实破持啊；第二个呢是呢如果是通过实产生外境，那么其他的能力呢根据也是没办法安立，或者说视为无益。在宋词当在这个科班当中呢，就讲视为无益，就是说除了这个真实破之外的其他的根据、其他的理论也是没办法安立的意思。有这样两层意思。那么首先呢，讲第一层真实破。真实破呢，又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如果说没有外境，单单是通过意识变现外相的话，那么如果是这个他们自己程序的，那么有什么过失呢？那么他就说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醒觉位的时候，那觉识的就是醒觉位的时候呢，盲人也应该见到设法之过而破持的。首先是第一个问题，从这个方面。那么第二个科判是什么呢？如果程序觉识呢没有成熟习气，那么在梦中也不可能通过成熟习气的方式见到外境，通过这个过失而破持的。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呢，所以说的成立根进是三者，或者是真或者是假都是相同的。根进是三者呢，要不然都是真的，要不然都是假的啊，没办法安利呢，就是说根进像这样的根进是假而实是真的，像这样没办法安立。所以要从这个三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首先前两个呢就着重遮破他中，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第三个科判呢就安立自己的观点呢安立自己的中观众的观点。那么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呢，如果说外境根本不存在，单单是通过意识变现就可以现外相的话，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是在醒觉位的时候呢，盲人也应该见到外境，应该见到外色，有这样的个过失而破的。从这个方面进行破词，是吧？宋词当中呢，有一个宋词：如于梦中无眼根，有视亲等异心生，无眼唯有智种熟，此间盲人何不生？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什么根据相同，就是根据相同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这个应承顶论呢进行遮破的。首先呢，就讲了如于梦中无眼根有视亲等异心生。那么在梦中位的时候呢，他们也承许这个时候呢是无眼根的没有眼根，并不是说这个时候的这个无眼根，并不是说这个梦中这个人也做梦了，然后在梦中你又出现一个你自己又出现一个你自己，然后去看什么电影看电视，这个方面并不是说那个时候没眼根的，不是从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自己在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通过这个做梦的因通过这个睡觉的因缘。这个时候呢，一睡着之后呢，你的眼根已经闭了，关闭了眼根了。所以说，从你自己这个做梦者本身来讲不是从梦境当中的这个梦中人来讲的，就是说你做梦的这个做梦者来讲，做梦者来讲，你一做梦的时候，这个时候眼根是完全已经关闭了，完全已经关闭了。所以说呢，如于梦中无眼根，那么有是亲等异心生。那么你们自己程序，一方面呢是没有眼根的，一方面呢在梦境当中呢。梦境当中呢有视亲等，有好像这个显现的青黄等等，像这样的显色形色的，像这种外境呢是通过自己的意识的心而变现成熟的，通过这个意心而产生的。无眼唯有智种熟，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虽然是没有眼根呢，在这个做梦的时候虽然没有眼根，但是呢唯有自己的这个种子成熟，自己习气功能的种子成熟，如是的话就是见到了这个有亲等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是重复他们的观点的。这个破的时候首先重复他们观点，然后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就是发了个太过，此间盲人何不生。那么此间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此事件当中，尤其是醒觉位的时候尤其是醒觉位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这个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何不生。那么何不生是什么呢？为什么不产生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见到外境的这种显现呢？应该见得到应该见得到的。所以说呢因为方方面面对照你们的观点的时候都是相同的， 这个时候就宋慈的意思大概讲了，然后呢再进一步要讲在哪些方面是这个为什么是根据相同的，哪些地方是根据相同的。首先第一个，这个地方对照的时候呢，是通过醒觉位的盲人，通过醒觉位的盲人对照这个做梦者这个是无眼根的状态，这二者是相同的啊，这二者相同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讲过了，如于梦中无眼根，你在做梦的时候，做梦者自己那个时候眼根关闭了嘛，啊，眼根关闭了，这个时候呢是没有眼根的。而像这样的话，此间盲人何不生当中，此间盲人这个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这个是有没有眼根呢？他的眼根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盲人肯定是没有眼根的，盲人的眼根已经失坏了。所以说呢，一个是在做梦的时候眼根关闭了，一个是在醒觉位的时候这个盲人没有眼根，这二者是完全相同的啊，这个根据是相同的。首先分析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分析了解可以说是相同啊，了解之后呢再分析第二个问题。你说在这个梦中做梦的时候呢没有眼根，是因为自己相续当中的一个功能习气成熟，所以说能够见到外境啊，这个方面是你自己程序的。同样的道理呢，盲人的相续当中啊，盲人的阿赖耶识上面呢也有如是设法啊，这个种种设法这个成熟的习气功能，它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那么同等就是说两者呢相续当中都有这样显现设法的习气功能，二者同等呢都是没有眼根的，那么你说做梦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习气功能成熟那可以显现这个外在的这种设法等，为什么此间的盲人不产生呢？此间的盲人也应该产生，方方面面的根据都是相同的，结论为什么不一样？因都具足了，为什么没有果啊？就是从这方面遮破的，根据相同的，所以说中观是说应该产生的。像这样的话，是醒觉位的时候，此间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呢，他也有内心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见色法灯的这个功能习气，也有阿赖耶识当中也是有的。然后呢，这个没有眼根方面呢也是有的。啊，这两个都是相同的。那么你们说呢？梦中的时候有是亲人一行生呢？像这样的话，无眼无有这种说，你们可以见到在梦中可以见到外境。那为什么这个盲人在醒觉位的时候见不到呢？应该是见得到的啊。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根据相同的啊，确确实实呢，中观应成法就使用了这个根据相同的这个应成心，就如是的遮破，两个方面完全都是相同啊。这个所以说我们大家仔细思维这个相间的这个。破舍的方法的时候呢，啊，莫非莫切的这个科判也是非常的这个精要的啊，非常精要。像如果说没有这个没有外境，单单是通过这个意识变现外向的话，那么在醒觉位的时候，盲人也应该见到如此的是什么？应该见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色而破持的，像这个过色而破持的。所以说呢，这个通过根据相同的这个理论呢，就进行了这个遮破，根本不可能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没有外境而有一个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心识有自相的习气功能呢，这个方面呢就进行了遮破了啊。现在讲的这个地方。